分享神的话语。让我们再一次低头预备心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在你所定的日子用你的爱吸引我们，让我们来借着诗歌敬拜，借着学习你的话语来亲近你。主啊，愿你向我们每一个心来说话，让我们知道，特别在圣诞季节，你是因为你的爱来到我们中间，道成肉身，成就了救赎的大功，让我们因信称义，可以与神和好。主啊，你来不是受服侍，而是要做服侍，做仆人，并且做多人的赎价。谢谢你如此无条件的爱我们。你的话说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你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可见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美德，有什么功德，乃是因为你的爱，把无条件的救赎赐给我们。愿你的爱常与众人同在，愿你继续感动带领向我们说话。愿你得着一切荣耀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是一杯凉水，也是侍奉意义。我们一起来思考，我们为什么要侍奉啊？主要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0:40-42，还有25:31-46。刚才我们都读过了，我们经文就跳过去了。特别让我们吸引我们的一句话是主说：“无论何人，因为门徒的名，只将一杯凉水给小子里的一个喝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”让我们思考主他给我们做的榜样，他就是仆人。他说：“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”这岂不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吗？啊，那服侍原文，就是做仆人啊，或者用今天我们都知道的一种行业，服务员。啊，哦，你说原来这个做 minister 啊，我们说的传道人，做执事，我们说的 deacon， 原文都是一个字，就是服务员。那不知道在座有哪位是执事啊？你喜欢人家见到你说服务员过来一下啊？那其实这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啊，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服侍的不是人而已啊。虽然我们在外面看起来像服侍一个人，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我们看不见的那位主，他接受我们的侍奉。很多年前有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，他迎来了很多工作，来主动来招聘他。那么当时他拿到最好的一个 offer 是 Rockefeller， 中文是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给他的一个 offer。 但是他在这之前呢，他有一个宣教的感动，他要去宣教，他就义无反顾，马上就推辞了这个 Rockefeller 的这个邀请函啊，给他很高的薪水。那么 Rockefeller 也不放弃，给他第二封信，要招聘他，薪水给他加了一倍，他还是回了这个工作。于是第三个邀请函来了，更厉害。他说：“这样工资你自己定。”他回了一句话，非常有名的，用英文说啊，就是 "Your salary is too big, but your job is too small." 他说：“你的 薪资很高，但你的工作太小了，他拒绝了。那么这个年轻人呢，就叫做 Robert Jeffrey。Robert Jeffrey 可能大家很多人不知道哈，这里有没有广西来的？没有哈啊啊，广西梧州知道吗？最早在华南的一个神学院，就是在广西的梧州，就是 Robert Jeffrey 创办的。他在广西的梧州经营神学院35年，后来因为这个战乱的原因呢，他就搬到香港了。在香港，这里有香港来的吗？一个都没啊。在香港的离岛常州，他建立了剑道神学院。我12岁的时候呢，就是在那个神学院的地方信主。那个神学院每年都开放给不同教会去办夏令营，当时我就是参加青年夏令营，在夏令营5天听讲道，每天都很挣扎要不要信主，因为当时我很害羞嘛，就最后一天礼拜五晚上才站起来决志走到前面接受耶稣。我当时真的不知道 Robert Jeffrey曾经做了这样的奉献，但是我现在后来知道我是很感恩的，因为他的奉献，他的牺牲，影响到多年后如此不堪的我在那里蒙恩得救信主，12岁的时候，让我们真的是很珍惜每一个侍奉神的机会，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样的侍奉有多么深远的影响，因为我们侍奉的是这位主，如同5饼2鱼啊，把它交在主手里，结果他祝福满足5000人的需要，5000人只是男人了，还有女人、妇人、小孩，所以我想，大家各位千万不要轻看侍奉哈。我们为什么侍奉？我们侍奉因为有需要。我们为什么侍奉？因为有能力。神知道有需要的同时，他绝对不会不给别人有能力去满足需要。还有呢，因为主在乎，有奖赏，所以像王牧师师母啊，他们就多年奉献了全职哈。而我多年是代职，到2018年就再次全职，第一次全职是90年了，但之后就是做计算机工作和传道啊，30多年。侍奉有意义，因为有需要，因为有能力，因为有奖赏。有需要，需要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有一个破口，袋子有一个破口，音响有一个坏的地方，需不需要修理啊？需要啊。袋子破了要不要补好啊？需要啊。这里主提出了有6个需要，你看，饿了、渴了、做客旅、赤身露体、病了、在监里，有六个需要在这里，从最普通的到最严重的，给我们看见这些都是我们中间的需要。请问你眼中有没有看到周围的需要呢？不管是教会、家庭、社会，我们基督徒都有责任在这个破口的地方我们堵住它，我们把这个破口修理好，让它再一次变完美，再一次没有这样的需要。最小的弟兄D.A. Carson 他说所有真正的门徒无一例外，就是那些信徒在人面前，在所有最小的弟兄包括你我了，凡是承认主名的人就是这所谓的最小的弟兄。我们有需要，我们会不会有这种需要？大家每天都会有啊，饿了渴了一定会有的哈。 那做客旅呢？当时你想，门徒要出去，啊，门徒要去传道，门徒去传道，他们不带钱的，他们不能找什么星级的酒店的，他们就要靠有人接待。那人家会接待他们吗？他们被视为什么呢？他们被视为异端、叛乱者，啊，他们会变成异类。所以，特别是经过某些地方，像撒玛利亚等等，他们是绝对不接待。那他们没有钱，没有接待，怎么办？只有露宿街头了。所以做客旅，赤身露体，指他们没有外衣，会不会生病？甚至被抓，坐到监里啊。主耶稣说：“人接待你们，就是接待我。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。”主没有要求我们做很多，主要求我们在我们他所给我们的能力里面去做出一个回应。看到需要，我们做出回应来供应。那你想，当时在巴勒斯坦的地方很干很热，容易找到很干净的河水吗？不容易的。所以今天有人拿一杯凉水可以喝的水给你，这绝对是一个很及时的帮助啊。耶稣跟门徒有没有需要？有啊，你看他们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的国，于是就有很多妇女啊，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啊。感谢主，历代以来啊，在教会姐妹真的是一个侍奉的主力啊。弟兄有的时候不太善于表达，有的时候小心精打细算，像我绝对是属于小心精打细算啊。教会有需要什么我的太太师母，她的反应绝对是，简直是没有金钱概念那种，啊，奉献了就奉献了，你想不想你奉献多少，然后我们够不够用？她有一次，她每个工作第一份薪水要奉献，好，她那一次那个薪水要奉献，我说你真的要奉献还是？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奉献完礼拜一，我们交房租会缺57块。他说我不知道，但我不 ，I don't care， 我不在乎。我要写支票，我在乎。我比较小心。礼拜一下班回家，打开邮箱，看到有一张支票。我当时我们住在 Oregon， 在 Portland。在加州我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朋友叫 Evan， 礼拜一我要交房租，我缺57块，我看到 Evan 给我一张支票，他写的很短一句话，说我在做 paralegal service， 他在读法律，在律师楼做一些服务工作，刚拿到薪水，拿到薪水就想到我。他是上个礼拜一想到我，我们是礼拜五奉献，然后这个礼拜一我拿到支票，我觉得，我太太比我有信心了，而且神在我们还没有挣扎要奉献之前，他已经预备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教会有需要，给的时候你要运用信心。不是只用头脑啊，像我这样啊。历年以来，我的母亲、我的妹妹、我的师母，他们都是我学习奉献的好榜样。我母亲也是啊，教会有需要，需要椅子，需要什么，他就奉献了。啊，牧师长老有什么需要，他就去奉献了。感谢主哈，有这些蒙神祝福的人，他们才是有福气的人。保罗同工有没有需要？有啊，你看他在罗马书最后一章介绍那个女执事菲比，啊，这是也可以说教会 有女执事的一个证据哈。我们中间有没有女执事？有啊，感谢主啊！你们都像菲比这样啊，啊，来蒙神纪念，他被主纪念啊，居然名字在圣经里面呢。他做了什么？他帮助人呢，他帮助了好多人，帮助了保罗。哇！所以我们看见，不但耶稣跟他的同工、他门徒有需要。保罗跟他同工也有需要。我们看到《使徒行传》里有一位，叫做巴拿巴的，他是安慰之子啊，但是他也是一个奉献的人啊，他把他的田地卖了，放在使徒脚前，啊，还有呢，我们叫马可福音，马可是一个小少爷啊。他跟着保罗传道受不了，就跑回家了，啊，他家里确实是比较有钱，因为马可家里可以坐120人在那祷告，在那个时代，你120人，12个人可能都有点勉强，啊，教会有经费有场地的需要啊，华安教会北美，哦，这个需求更大，因为毕竟我们是移民。很多人第一代了，虽然我们有些比较年轻来，但是第一代的华安教会在北美是非常困难的。我们首先就是华语部牧师传道人是一个大的挑战。大家有经过聘牧知道，在北美请一个牧师很难呢，真的很难。你们知不知道平均什么年龄华人？信徒奉献做传道，知不知道？给你们猜一下，25、35、45，25、35、45，大家猜哪一个？谁这么有信心呢？45岁，果然是45岁才肯奉献出来做传道，已经很不错了。那搞不好变55岁奉献出来做传道了哈。我第一年做传道。是，29岁的时候，然后虽然有代职，但是从来没有放开有侍奉的工作。还有呢，第二代事工和传道人更难了 ，ABC 传道人有吗？你们有看到过这种受危险的生物吗 ？Endangered species 不多是吧？所以现在很多华人。教会聘请是韩国人传道，或者是美国人传道，很难找到华人。那华人第二代都跑哪去了？做工程师了，做律师了，去药剂师了。哇，一个个都是要做专业人士啊！啊，这是很有需要的。所以我最早期奉献传道就是做 ABC 青少年事工。做了学生事工有差不多15年哈，然后再做这个英语部牧师，然后再做华语部牧师，这样教会还有一个需要，第三个需要场地，是不是有场地需要啊？啊，现在我服侍的圣经教会已经4年半了，我们还是在租韩国教会啊。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，我回西雅图，因为我在西雅图侍奉11年嘛哈。终于那个教会建堂了，那你猜他们多久啊？29年了，我以为30年了。他说：“牧师还没到30年，终于建堂了。”他们买了一个场地，很漂亮的一个场地，在我们那时候住在很多微软的员工，当时我在微软工作，都住在那个山上，叫做伊斯卡那个山上。那个教堂当时是在山上，现在它下来了，沿着这个90号公一直走，往东走，就会到黄石公园。有机会去西雅图，西雅图是一个蛮漂亮的城市哈，有没有人去过？有啊，除了下雨多还算可以哈，一年下雨200天。那个教堂现在，上次聚会差不多有300人呢，我是很感谢主哈，这教会有成长，有 经过29年了，我和另外一位长老，这位长老是创办长老，他去了纽约了，快80了哈。那我搬来这里，我们被请回去，我去负责建堂讲道哈。我特别感恩，就是看到弟兄姐妹没有放弃。那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情况，就觉得啊，我们都很安稳了，不需要建堂了。有些教会呢，就从一个小房子开始，啊，所以那个教堂啊，真光教会在西雅图，一开始是买了一块地，把一块地呢建了一个团契中心，其实就是一个 single family home， 就是一个。那我们在那里团契，在那里洗礼做什么？然后主日我们租一个长老会在那里聚会，那。几经周转呢，最终他们还是有了一个场地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了神的国度哈，我们真的应该有一个心愿，成就事情的绝对是神，不是那位创建的长老，不是我曾经在那里牧会10年最远最长的一位牧师。我2005年去那边，到2014年牧会，我去之前是一位叫汪川生牧师的，毛牧师可能听过他，他是那个吴荣长老那个门徒神学院的院长，在基隆当时哈，他在那里sabbatical 侍奉1年，然后他要回去了，他回去，他怎么办呢？这里没有牧师啊。当时呢，我正好呢，我从加州微软调到西雅图微软内部 relocation， 然后我有一个同事，他还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太太是请去他家，就遇到这位创办的长老，他就邀请我去教会。教会跟汪川生牧师一讲，原来汪川生牧师的主日学老师是我在加州的牧师，然后汪川生牧师的神学院老师饶孝伯是我在加州青年团契的辅导啊，大家一讲都自己人了，好了，你交给你，那就跑了，我就在那里牧会10年了，所以都感谢主啊，神真的知道需要，神也会预备，他掌管万有，他会缺一块地吗？会缺一个房子吗？会缺一个仆人吗？绝对不缺。像我们开始讲的那个故事 Robert Jeffrey， 他把 Rockefeller 工作丢了，他去侍奉神，创办这个神学院。哇，这个影响多大，建道神学院现在在香港是非常有名的，是宣道会的一个神学院。教会祷告会啊，福音事工了，探访了，有没有人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每周祷告，借着祷告彼此守望，有软弱的，有身体有病痛的，我们愿意一起为他祷告。那我们其他不能做，但是这是我们必须做的。我们知道有需要，不要怕，因为一定有能力。你看啊，在主马太福音25章有三个比喻，第一个比喻十童女了，第二比喻有三种仆人，第三个比喻就是绵羊山羊，绵羊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哈。绵羊山羊本身借着他们一些特性了，耶稣这里告诉我们有两类信徒，一类信徒呢有能力，而且去帮助人，甚至他们帮助人自己都不知道，另外一类不敢称他为信徒，他们有能力，但是他没有去帮助，所以很明显到最后审判，大家不要搞错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了善行帮助人我们就得奖赏去神的国，这里解经家说是因为真信心产生真行为，因为我们真的是信主爱主，我们去行善，甚至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行善，这是真信徒生命的流露。假的信徒偶尔也会，但是很勉强，那个绝不会被主纪念的。所以绵羊山羊，好， 在这里，主把他们分开，前一段就有说了啊，绵羊为义人，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。难道我们帮助人就成义人了吗？不是，我们是义人，所以我们才去帮助人，要有这种分别。好，我们不是帮助了人成为义人，而是因为我们是义人，我们去帮助人。真正称义是因信称义，罗马书五章一节，接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那义人就回答说，你看在25章37节，他们被称为义人呢、啊、弟兄姐妹，你想神怎么称呼你？有一天我们遇见主，是恶人还是义人呢？我们千万不要在人面前被看为义人，在神面前被看为恶人哈。这有两种有能力的人，你看啊，这六种需要。第一类人，你们给我吃，给我喝，给我住，给我穿外衣，看顾我，来看我，这是绵羊的义人的反应。那下一类人呢？不给我吃，不给我喝，不给我住，不给我穿，不来看我，不照顾我。弟兄姐妹，这难道是我们吗？是不是我们呢？我会小心，但是我还不敢跟神斤斤计较哈、啊。但是有些人会跟神斤斤计较的。啊，听过一个奉献故事，有一个农夫有两只牛，他跟太太说：“太太，今年我一定要感谢主啊，有很好的收成，我要奉献一只牛给神。”啊，瘟疫来了，一只牛死了。他跟太太说：“太太不好了，我们要奉献给神的牛死掉了。”好，他是这样算的哈，把便宜都放在自己身上，把不好放到神和神的家。还有一个呢，一个故事呢，也是告诉我们不要斤斤计较。有一个面包师把卖牛油和黄油的这个店主告到法庭去了，啊，站在法官面前，这个卖面包说。法官，这个卖黄油的人不诚实，他每次给我的那一块都是不够量。法官就说：“真的吗？我看一看。”他就拿出那个黄油来一称，哎，真的不够一磅哦，缺少一些。他说：“你们是怎么决定、怎么交易的？”他说：“这简单呢、啊，我拿一个一磅的面包给他，叫他称一个一磅的黄油给我。”法官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，他把他的面包放在上一称，果然是不够一斤。你拿一个不够一磅的面包去给人，要换一个一磅的黄油，肯定换不到的。哎，我们跟神有时候就是这样斤斤计较，我们从神好像得不到什么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做好一个好管家，把神给我们的好好的经营。那这两种人的反应，啊，我什么时候看见你？饿了、渴了、没有外衣穿、生病了、没地方住，给你做。耶稣说什么？啊，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他们行了善，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行善。上个月，我们去母堂。有个蓝玉刚弟兄啊，按摩了。蓝玉刚当时我们在北堂一起配搭的嘛，后来他去念神学，然后回来就在母堂侍奉，之后就按摩了。那我在读经给他勉励的时候，我就分享一个见证。什么见证呢？有一次啊，在疫情的时候，我跟太太去吃饭。那疫情的时候，你要去传福音很不容易。有一个地方你能传福音，就是餐厅。你去跟服务员传福音，他一般不会骂你，他也不会赶你走。然后我们就跟一个 waitress 一个服务员跟他传福音，我说啊，你要不要信耶稣啊？怎样怎样？他说啊，你是基督徒啊？我是。他说你知道北堂吗？我知道。他说你知道蓝玉刚吗？ 我知道啊。他说你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。他说蓝玉刚以前一直带我的儿子去教会，开车送他，送了好多年。然后他说我儿子现在长大了，结婚了，现在他自己会去教会了。你要帮我谢谢蓝玉刚。我在想这件事，蓝玉刚自己根本就不知道，他可能都不记得了。这不就是这里说的，你既在坐在我做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一个小孩青少年，蓝玉刚那时候帮助青少年接送，哦，弟兄姐妹，所以那件事给我很深刻的印象。原来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，当我们真正的是凭信心爱心做了，神一定会纪念。所以那一天我就分享给他听了，我知道他从来不会知道这件事情。这里有能力的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这是有，不是一般的有，这是愿意把有的给出去的那种有。请问你的有是哪一种有？是自己拥有的，还是有了给出去那种有？神国的原则很简单，你越给，你越有的给。英文是 The more you give, the more you have to give. The less you give, the less you have to give.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。保罗这里还说，施比受更有福。在使徒行传，他安慰以弗所教会的长老。啊，保罗说：“我自己做工，啊，还帮助别人。他是支帐篷嘛，他没有拿教会的薪水嘛，啊，因为他知道这个道理，施比受更有福。能够给，你会越给越有的给。好，最后奖赏。为什么侍奉？因为主在乎，因为有奖赏，因为是坐在主身上。主说了嘛。”你坐在这最小的身上，就坐在我身上。你不坐在最小的身上，就不坐在我身上。他把正反两面都指出来了。我们不要轻看主的话，一句都不落空。让我们谨记，我们坐在这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。然后呢？他有奖赏，他在乎。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坐在主身上吗？保罗以前是扫罗，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逼迫教会，然后去大马色的路上，遇到光被击打倒了，然后有声音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为什么逼害我？”他说：“你是谁？我怎么逼害你？我就是你所逼害的耶稣啊，你迫害的耶稣啊。”哦，原来你迫害教会就是迫害耶稣，你迫害基督徒，伤害基督徒，你就伤害耶稣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确实是他的身体啊。那个人不要单顾自己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然后做什么呢？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那这样做，我们必得基业为赏赐。主要给你，你说啊，今天我想到一个最好投资方式，就是去奉主的名去给钱，给一百，他会赏给我两百，不一定。他给你的是基业，基业指的是什么？主自己，他把他自己是才是最好的给你啊，因为他知道是金钱、是物质、是各样事情，什么对你才是真正的好。因为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所以十章的四十二节哈，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底的一个喝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这段经文给我们无穷尽的应用。首先，福音事工，教会前两年有一个。刚从国内来的弟兄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现在信主了，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。”他开 Uber， 我说那你敢不敢把单张给客户啊？这有什么不敢？所以我就买了好多福音单张给他。他在客户有些是讲中文讲英文的，他就给中文的英文的福音单张，他可以传福音啊。还有呢，关怀事工，大家有没有去探访去关怀？有没有啊？探访关怀是很重要的，对于教会，对于我们探访有几方面呢？第一，新人呢可以去探访啊。虽然现在这个时代有点奇怪，有的时候人来我们教会不愿意留联系方式，然后也不愿意被联系啊。然后前段时间上上礼拜有一个人给我发短信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。他说他来我们这一段时间了，我说你有没有留下联系方式？也没有，我怎么关怀呢？啊，那有消息的我一定是关怀。每个礼拜二我是把时间留出来，一定要去做关怀的，探访关怀的。那好多弟兄姐妹跟我会去做关怀，亲人，还有慕道朋友呢。去有一次去探访一个姐妹，那时候她还没有信主。他 engage 订婚了，跟我们教会一个弟兄。那那一天晚上，他就我跟一位长老，还有两位这个家庭和两个家去探访。那天那个女生决志信主，她妈妈来从 Boston 来看也决志信，所以变成传福音了。探访变成传福音了。那上个礼今年初。四月的洗礼，这个姐妹已经受洗了，还有探访是身体有需要，你去为她祷告等等啊。团契事工，弟兄姐妹有没有参与团契呢？有没有啊？在团契里是否？团契是有三个大作用：第一，传福音，他跑不掉的，他就在你近距离，你可以一直跟他传福音，比你去布道会效果还要好。你去传福音，每天平时为他祷告，见面有去。第二是什么？发现恩赐，去运用恩赐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在团契里，你不会说，哎，我要在那么多人面前领事啊，还有带事班啊，对吧？你在团契里就那么几个人，你也可以，没有那么压力哈。还有呢，就是彼此关怀，因为团契。你们是不是每个月每个礼拜都有团契啊？我们那边只有前三个礼拜有团契。你们每个礼拜有团契啊？
有的小组每个礼拜都有，有的三个礼拜，有的一个礼拜。
呀，我们以前在西岸就每个礼拜都有团契，啊，来到这边一看，哇，只要前三个，那第四个、第五个呢？我说鼓励他们，我说第四、第五个你们就可以变家庭聚餐。然后邀请福音朋友，对吧？所以团契是很好侍奉的一个机会哈。最后勉励呢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坚固哈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教会不管如何，每一个信徒。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侍奉神，不断的努力，不凭眼见，只凭信心，靠着信心去做每一件事情。刚才所说的福音工作、关怀工作、团契工作，把这些很基本的做好，然后配合牧师师母执事在教会里一起来配搭侍奉。我相信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，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。那么低头祷告，主，我们感谢你如此爱我们，把我们在你所定的日子分别为圣，一起来敬拜赞美，一起祷告，一起聆听你的话。主啊，愿你祝福在座每一位，让我们常做总工， 床做主工，让我们执守主的托付，忠心，哪怕是一杯凉水，让我们因着主的缘故，愿意把它给最小的一个弟兄。主啊，祝福你的话语，祝福你的教会，祝福你的仆人使女，愿你得着一切荣耀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我们要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这首回应的诗歌，